阿弥陀佛，我们上次讲过第一章，就是今天继续讲第二章，就是十受章。尔时圣曼闻受记已，恭敬而立受十大受。下面，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以所受戒不起犯心。下面还有九条，我们先看第一个。圣曼在佛为他受记之后，然后就开始恭敬而立受十大受。这十大受的话，第一个的解释是说受十大戒，就是受戒。那然后他就念这个第一条嘛，就是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以所受戒不起犯心。事实上我觉得在我们传统上面讲到受戒的时候有两种仪式。第一种的话，讲义上面所写的戒师先念，受者跟着念。比如说我们在受五戒的时候说戒师念说我某某，就是我果意尽行受不杀生，那戒师念我们跟着念我龙春尽行受不杀生，那就是戒师念一句我念一句，念一段我念一段，念完了你就受了这条戒了。念完说尽行受不杀生，那就是受了不杀生戒。尽行受不妄语，就受了不妄语戒。那是戒师先念，我们跟着念。第二种的话是戒师念，受者答尽行受仁慈后，这时候被受戒的人答仁慈。达仁慈的时候就受了这个戒。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在有受五戒的仪式的时候，有些人的话他觉得是说他没办法守第五条戒，对不对？不饮酒戒，然后你达仁慈后的时候你就不要达，就表示没有受这条戒。这个都是戒是念然后受者达，没有说自己讲的没有说自受的。像刚才所讲的说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啊，那是自己念的，一个人念的。这个其实不符合受戒的仪轨。第二个的话，我是觉得所谓的受戒的话，比如说受五戒是已经有的，然后你逐条受，包括菩萨戒也是一样，先有戒再逐条受。但是这个所谓的十受，其实在我们原本的不管是说五戒十戒这个十条的受法都是过去没有的，那这样的话算不算受戒呢？我觉得如果以受戒来讲的话，不太符合受戒的形式啊。那尤其因顺法师要说在受戒的时候，当然就是说有戒师我们受戒，那没有戒师的时候，无佛或无佛弟子时，虽可在佛像前佛像前是有佛像佛的塑像或者画像，没有佛的时候也可以观想有佛然后受戒。但如果有佛弟子时能应从佛弟子受戒为宜。有戒师在的话还是要从戒师受嘛。那今天现在有佛在前面，那你这受法是算有佛还是没有佛的？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佛的受法，对不对？自己念自己受嘛。所以这个又不算是一般的受戒仪式一般受戒先由戒师为做结摩，结摩就是仪轨的意思啊。问受戒的仁慈后，受戒的回答仁慈，但现在佛没有说圣曼即直说要受什么，这可见圣曼是深入了佛法，深入佛法，熟悉菩萨的戒法。 你菩萨的戒法你很熟悉，你十条都懂了，还是要做造受戒的仪轨嘛？所以这个其实是 不符合 受戒的形式。而且一般来讲，我们所谓的受戒，比如说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进行受受持五戒的话，都是这一生 为受。菩萨戒的话才有讲到说生生世世受菩萨戒啊。但是事实上这个话就不符合受戒的仪式。所以我们在讲义上面有讲到说，在菩提留智所译文中，乃为以如来前合掌而立，发十大宏愿。如果你是自己发十大宏愿的话，那你一条一条发，这个比较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受戒的话，其实这整个是不符合受戒的仪式。因此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是受发十大宏誓，不是讲十大戒。因为十大戒的话应该是先有戒条一条一条受，然后是戒师受给这个行者，不是自己念自己受的。自己念自己受的话就变成自是自受了。这是第一个问题。好，那我们看下面逐字逐条看这个戒啊，应该是算是弘誓啊。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以所受戒不起犯心。那乃至菩提的意思当然就是说，我不只是这辈子受发这个愿啊，而且一直到成佛为止。其实很多人讲白一点，你下辈子有没有报，有没有把握继续学佛，你都还不知道，还没有这个把握啊，还有办法说我直到菩提啊，永远守这个戒。其实这个啊讲得很威武啊，其实不一定有这个，一般人没有这样的把握啊。以所受戒不起犯心啊，那这里面这以所受戒，它现在算是四条戒吧，前面有没有受什么戒不知道，对不对？应该已经前面已经受了戒，才能够说以所受戒不起犯心嘛。那现在在这一条第一条戒，你都讲说以所受戒不起犯心，这个讲法也是有点怪怪的。好，那应顺法师说，以所受戒不起犯心，既然不起犯心的话，就当然不会犯戒，对不对？你念心念都不起了，当然不会有那个行为啊。其实有很多人算犯戒的时候是不起犯心的，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忘掉了他守了什么戒啊。你要很清楚我守什么戒，然后才会想说我不要守嘛，才要起犯心嘛。现在有很多人在这个业障现行的时候，看到一个很痛恨的人，一巴掌就把他打过去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已经他要守什么戒，他根本忘掉了。那这样他算不算犯戒呢？从行为上看是犯了嘛，可是他说我不起犯心啊。就像我们平常讲的那个梦游症者啊，梦游症者会不会犯罪呢？好像不太会犯罪吧，哈。但是如果他犯罪的话，大概是没有行者，因为他不起犯心啊。所以这样这个不起犯心其实看起来好像很高，可是事实上你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可能就变得很低了，因为根本忘掉了就是这是第一条。第二个，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以诸尊长不起慢心。一般人对尊长不起慢心是比较容易做得到的，因为是尊长嘛。可是对于平辈呢，对于平辈不起慢心就不容易，对于晚辈不起慢心呢更不容易。所以对尊长不起慢心的话，这个我认为这是正常人都应该这样。但是事实上那应顺法师所讲的遗嘱尊长的话，并不是世间的 长辈啊父母，他主要是指出家众哦。所以在因顺法师讲，佛教一向尊重上座，所以对于尊长要生恭敬心，不应起轻慢心，敬如自己的师长，引如过去的道德。有了轻慢心，即但见过失，不见功德，会接特他们也不过如此。好，所以说，也就是说，对尊长要起恭敬心呢、啊。但是事实上，我是觉得恭敬不恭敬，主要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法。你讲的法高明，人家就自然就对你就恭敬嘛，对你就赞叹。有些人身为尊长。师长，但是讲的话不见得多高明的话，那你还，所以这是佛教一直强调一句话，就是说要依法，不要依人。事实上，我们的传统上面其实还是依人的为多，不是依法。可是依法本身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法的判定能力够不够。如果对很多法的判定能力不够的话，很多人就只能够依人，没办法依法。好，这是第二条。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以诸众生不起慧心，就不起嗔心啊，嗔恚的心，不起嫉妒的心，不起反正这三个其实加起来的话，就是一个是贪嗔慢啊、哦，不起慧心的话是嗔啊、哦，慢心啊、哦，不起犯心，犯心不一定是欢心，不一定是贪的。下面再看，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以他真色及外众俱不起嫉心，这个嫉应该就是嫉妒的嫉呀、啊。以他身色，有的人长得有的人比我健康啊、哦，这身体；有的人长得比我庄严啊、哦，长得比我漂亮等等，这是从身体而有的嘛。身体大概就是健康嘛，漂亮。然后以外众俱，众俱就是说他所有的一些资产啊等等，不起嫉心，不会起嫉妒的心。啊，这个不用再多加解释。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以内外法不起奸心。外法的话，就是外法是什么呢？外法就是前面所讲的身色还有中具呀、啊。好、哦，这个对自己的外法，这个身体算内法还是外法呢？这个就每个人判定不一样，但是。所有的重具，所有的其他生活用品啊，这一类话应该都是属于外法。那刚才讲身色算内法还是算外法呢？对我们来讲的话，还是身色应该还是算外法。那内法是什么呢？内法就是我自己的观念啊、哦，观念创作等等。那以内法外法不起，以外法不起艰辛，那就是要布施嘛，财布施，身体布施啊。以内法不起艰辛，就是要法布施。好，内法其实主要是我刚才讲是主要是观念嘛，然后你不起艰辛怎么样，你就是要法布施嘛。所以这个后来就是讲到是说哦，以生命财要能够布施。身是什么啊、哦？生命、身体、自己的命还有财，生命财其实都是算外法，真正的内法是我们的观念啊。像包括现在人所讲的什么智慧、财产权呐、啊，这个都是算是内法的部分了、啊。好，下面再看，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 不是为己受蓄财物，凡有所受，悉为成熟贫苦众生。啊，不自为己受蓄财物，这个我觉得没有那么单纯了。比如说我们今天明天要吃的，明天要穿的，你今天能够不准备吗？在印度的出家中可以说得到做得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天出去托钵，今天没吃完的今天就倒掉，所以他们不为明天准备衣物。但是一般的居士做不到，因为一般居士什么不能出去托钵嘛，对不对？那你今天吃的，明天的还是要准备明天的粮食嘛。所以说不知为己受蓄财物，这个其实有很难说有一个很明确的界限嘛。哦，你可以说，哦，如果有人需要的话，我可以捐出来，可是你自己也需要嘛。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一个学中观的人要不要偏一边。你说我纯粹为别人受蓄财物，这讲得好听，其实做不到，因为你偏一边嘛。因为我们这个身体你还是要穿，还是要用，当然我不需要浪费啊，不需要奢侈浪费，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但是说你说完全不为自己受蓄财物啊，这很难，非常难。那下面这一句话也是一样，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不自为己行自设法，为一切众生故，以不爱染心，无厌著心，无挂碍心，摄受众生。我上次说过，行自设法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啊。第一种就是传统上面讲说，自设法就是菩萨道，哦，布施、爱与利他啊，同事。那这个传统的讲法我想不用再重复。第二种呢，自设法其实是为了断除烦恼。为什么呢？布施是要断什么？断贪的烦恼。布施要断贪的烦恼，爱与利他呢要断嗔的烦恼。众生的烦恼就是主要是贪嗔还有慢，所以以布施对治贪，然后以利他啊，爱以利他对治嗔。我们常常讲说嗔心要修慈悲观，对不对？慈悲观不是只是关在心里的，你要表现出来嘛。怎么表现出来？第一个就是爱，第二个就是利他，那第三个贪嗔慢呢？慢的话是用同事对治慢心，因为同事是什么？同事就是平等，众生跟我是平等的。因此我上次在说过，如果我们从对治烦恼来看四摄法，其实更精准。如果你讲到四摄法是为了度众生，讲白一点，你已经有慢心在其中了。我度众生嘛，那你能够完全没有慢心吗？很难呐、啊。所以不自为己行四摄法，我觉得还是说，世上断除自己的烦恼跟摄受众生本来是相辅相成的，不需要偏送哪一边。哦，这种情况就像我一直说，我们当然不要去害人啊，但是你不要说我只有只有利他，完全不利己，这不可能的，因为本来就是相互的嘛，相辅相成的嘛。在因果上面，利他也等于利己，利己必须利他。那你就是你观念上面说，我只是为一切众生，说还好听，事实上 以中道不二法门来看，这思想还是偏一端的。下面，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若见孤独、忧戚、疾病种种恶难困苦众生，终不暂舍，必亦安稳。这个引的话，其实就是引以文统啊，必亦安稳，以逸劳逸，令脱众苦，然后来舍。哦，就是碰到孤独疾病有难的众生，终不暂舍，必亦安稳。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不对？你今天到医院你走一趟，你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安稳呢？医生都做不到，很专业的医生都不一定做得到，那更何况是什么孤独啊。你今天台湾有多少孤独老人你知道吗？可能很多很多啊。他被忧忌，那事实上我是觉得，这我个人觉得说，对孤苦的众生来讲，当然我们需要怜悯，但是你说我完全能够不暂舍的，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比如说今天为止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人跌倒了，那你怎么办？你把他扶起来，或者生病了你就送他医院吗？很多时候每个人的时间没有办法有这么多充裕的时间了。但是我觉得下面的这句话是比较重要的，以逸劳逸令脱众苦。很多人之所以变成孤独啊、疾病啊、种种苦厄啊，事实上有一半是自己自作自受的。那些自作自受的人，如果你不能够帮他改变观念，纯粹只是怜悯他去救济他，其实是浪费时间浪费资源的。可是也要改变这些人的观念呢、要花很多的时间呢、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他这个后面这一句话其实才是重点呢、以逸劳逸令脱众苦啊，要改变他们的观念，要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甚至要改变他们的生活空间呢、生活环境啊，他们才有可能比较大的改变。不然的话，你只是救济他不一定能够成长啊。这个也就是现代人所讲的，你要济急，但是不要济贫。济急是说他临时没办法调度啊，帮他带过去。那济贫呢？济贫其实就是真正的济贫，就是要让他们有专业的知识技术。能够慢慢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下面也是，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若见不养众恶利益及诸幻界，终不弃舍。那这个不养众恶利益，这个可能是指一列的这些杀生的众，一列为生的这些众生啊，终不弃舍。我得力时，以彼彼处见此众生，应折乎者而折乎之，应摄受所而摄受之。何以故？以折乎摄受故，令华久住。华久住者，天人充满，恶道减少。那有些人是以杀生为业，有些人是以偷盗为业。那这些众生呢，当然就是所谓的诸恶利益者。那么应该应折乎者而折乎之，那么对于杀生的偷盗的这些众生，当然第一个就是要禁止、要挑伏。那以挑伏以摄受、以折乎摄受故，令华久住。那么这个当然这个摄受调伏其实分作两种了。第一种是说让他不要再造恶，这是第一种嘛，不要继续造恶。第二种呢，让他慢慢学佛，深入因果第一个就是 了解因果啊，然后慢慢能够走上学佛的道路。所以这个称为能够令华久住啊，能够有更多人学佛，当然就能够令华久住啊。如果学佛的人越来越少的话，那当然就法就会慢慢散失了。法久住者，天人充满，恶道减少。那么如果很多人学佛的话，当然就是大家都能够往修善断恶的方向去努力，这样的话就恶道会减少，天人会增加。再来的话，人离如来所转法轮而得随转，那当然就是这样的话，佛法就能够慢慢的兴盛，见色立故，就色不舍。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色受正法，终不忘事。其实前面所讲的最后结论就是色受正法。那色受正法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我们对佛法的信解行证都包括在色受正法里面。要深入佛法，深入佛法的话要跟佛法能够相契相应，这个称为色受正法。那相契相应的话，其实是经过信解行证去完成的。何以故？忘思法者则忘大圣，忘大圣者忘则忘波罗蜜，忘波罗蜜则不遇大圣。色受正法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说是主要是包括信解行证，但事实上是色受正法，广义的色受正法其实包括所谓的五圣共法，人天圣、声闻圣，还有呢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广义的色受正法是包括人天圣，包括声闻圣，包括菩萨圣。但是因为这一部经其实还是以大圣为轴心的，所以就是变成说忘思法者则忘大圣，那他还是把真正的正法的轴心放在大圣上面。那大圣呢，大圣的轴心又是什么呢？大圣的轴心又是六波罗蜜啊。所以说忘大圣的则忘波罗蜜，忘波罗蜜者则不遇大圣。若菩萨不决定大圣者，则不能得色受正法意，随所越入永不堪任越凡夫地。我们要坚持学佛，学佛的信心，努力，这样的话才能够慢慢的提升，超越凡夫地。凡夫地就一般的凡夫没有学佛嘛，或者说虽然学佛他不认真啊，所以他层次没办法向上提升的。那我们要努力的色受正法，然后随所修行，然后能够慢慢提升，超越凡夫地的话，就是变成贤跟圣。贤的话是什么？贤的话是对佛法有清楚的了解，圣的话是已经有在修行上面有所体证的，这个叫做圣。那这个十大寿十大愿，其实我们看这个因顺法师的讲记，色受可通深浅，如初发心的如听闻色受而听闻色受而领受，记忆在心也名色受。这个只是什么闻思啊？闻思。如《璎珞经》说：“一切诸法门设在我心中，念念不去心。”这样的话，不只是闻啊，不只是听闻啊，而且已经印在心中。从此深入，如精勤修行，证入而实现正法，即是究竟的色受。 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我说的信解行证，其实都是包括在摄受正法里面。总之为正法而学习修行正悟，都名为摄受正法。大圣虽通摄一切，而着重于菩萨因行，发菩提心修六度四摄行，如忘了大圣，也就忘失波罗蜜。我见如是无量大过，又见未来摄受正法菩萨摩诃萨无量福利故，受此大受。我见如是无量大过，无量大过是指没有学佛的不修行的人会有很多的过失啊。然后如果学佛修行的话，就能够得到 无限的福德利益啊。所以因此受此大受。那我还是说这个十大受是什么？是十条戒吗？其实不是十条戒，因为大部分的戒都是先有戒文，我们一条一条去受。那这十条的在其他的经文上面经典上面都没有这个十条受嘛，所以它比较上是十大事。今天我从现在开始要努力修行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还是菩提留智翻译的十大弘誓是比较接近状态。可是这个十大受又跟上面的三大愿又有些是重叠的。我们现在再看下面的，是法主世尊现为我证，为佛世尊现前证之，而诸众生善根为薄，或起于王，以十大寿极难度故，彼或长役非役劳役不得安乐，为安此故，今离佛前说诚实事。我受此十大寿如说行者，以此事故，将大众中当以天花出天妙音。他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发誓修这个十大行，这个十大行其实非常难做，不太容易成就。为什么呢？他不是说这一辈子的直到菩提的。那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几个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啊。比如说我刚才讲是说一诸众生不起慧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然后以所受戒不起犯心，于诸师长不起慢心，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很多人听了会怀疑你说的是真的吗？还是说了就忘掉了呢？所以有很多人听了不信，不信的人就会回谤，包括我刚才说提出种种质疑啊。所以他说好，我现在要证明我说的是真的，为安彼故，尽力佛前说诚实事。各位有没有看到他是讲说诚实事，表示他其实他是试验，他不是受戒。我受此十大受如说行者，如果我受了这个十条四受试验，如果我能够从此完全遵照实行，如果所说的去努力实践的话，以此事故，一大众中当以天花出天妙音。这是什么历史啊？如果怎么一般的历史都是说如果做不到的话就天打雷劈，对不对？他这种历史是刚好相反，我做得到的话天就下雨下庙，天女散花啦，出天妙音啦。说是以时移虚空中以众妙花出妙因缘。这个一讲完马上有感应啦，马上花就掉下来啦，还会出声音啊，如是如是啊，如如所说真是无语。花也掉了，声音也讲了，但是你相信吗？我还是不太相信，根本是天方夜谭的故事啊。 所以我是觉得大圣其实用这种方式啊，你说要叫别人相信啊，越来越难的了。看起来很感性啊，但是事实上你仔细去分析，没有那么真实。彼见妙花及闻音声，一切众疑，一切众会疑惑悉除，喜悦无量而发愿言，以甚慢常供俱废，同其所行。这个也是奇怪的，一切众会疑惑悉除，有多少众会呢？没有啦，当时根本没有几个人啊，对不对？只有甚慢还有他的几个眷属而已嘛，其他人根本不在啊，不在身边啊，也看不到啊。所以你怎么样讲说一切众会疑惑悉除呢？没有一切众会啊，所以他们这些人就当然就是希望从此跟着甚慢一起修行了，生生世世跟着他修行了。世尊希冀一切大众如其所愿，那么世尊也说没有错啊，你们这些人从此生生世世就跟着甚慢去修行了。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整个故事来讲的话，其实都是没有那么真实的。比如说你一个圣曼，他本来是一个国王的儿女，事实上上辈子是怎么样我们是不知道，这辈子他根本没有学佛嘛，没有学佛他怎么可能就这样就讲这么多嘛，对不对？这个就算释迦牟尼佛他过去生生世世学佛已经修了很多行，他这辈子还是要从六年苦恨啊慢慢慢慢这样累积上去的嘛，你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变成菩萨，大菩萨就示现了？这个根本不合逻辑，不合因果。所以你不合逻辑不合因果的话，就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啊。好，我们再看讲义之二。尔时甚慢复于佛前发三大愿而作誓言。所以前面的十大事其实也是十大愿啊。那下面的话再发三大愿而作誓言，以此十愿安慰无量不变众生啊。第一个是以此善根，以一切身得正法智，是名第一大愿。那么以此善根是什么？以什么的善根呢？应该是修行十大寿的善根，因为前面讲的是说寿十大寿嘛，寿十大寿当然就有这个善根福德嘛，有这个善根福德的话，就希望以这个善根福德，希望将来能够以一切身得正法智，是名第一大愿。那希望说将来世世生中都能够得正法智。事实上如果你已经化十大寿了，再讲这个的话其实是倒过来，应该是得正法智你才有这种能力去化十大愿去做。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立愿的时候，第一愿是得正法智，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修行佛法第一个就是要有正法智。在这个因顺法师在讲到正法智的时候，其实还分作两种啊。第一种是，第一种就是正智见。我们先得到佛法真正的智见，然后第二种呢是已经证得的啊。这两个的话，其实都称为正法智。从解到行到正都是正法智。我得正法智矣，以无怨心为众生说，是名第二大愿。这个看起来比较没什么问题啊，没有怨心，以无怨心为众生说啊，这个有点像电脑一样，你只要点一下，他都不厌其烦呐，为你一再解释啊。可是事实上在这个以无怨心为众生说，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呢？在原始佛教都说众生请法才会说，他请一次说一次， 不是不是像像下面有一句话是讲说说不请之友，人家不请了你就直接说，其实这个在原始佛教是不允许的。大圣比较偏讲一些要度众生的，变成是主动的，可是事实上以说话来讲其实是被动的，要请然后再说啊，那说的话也不是无怨心的 啊，请多少啊说多少嘛。第三，我于色受正法，舍生命财护持正法，是名第三大愿。那么为了护持正法啊，所以有的时候必须牺牲自己的生命财啊，啊在所不惜啊。所以印顺法师说，如以为学的佛就得佛菩萨的保佑，永得安乐度日，这不是菩萨心行啊。菩萨以利益众生为本，要有摄受正法的正法智，更要有舍生命财而护持正法的决心。中国学佛者虽自称为大圣，而真能从劳役众生护持正法去做的实在太少。中国佛教的衰落并不意外，都会讲大话了，但是世上能够做得到的其实很少。那因顺法师说，这三条戒，这三个话，其实加戒的话，第一个正法知是智慧嘛，第二个以无怨心为众生说，这是什么？慈悲。第三个舍生命财，这个是什么？这有点像中国人所讲的智、仁、勇三大德。好，第一个正法知是什么？正法知是智嘛，哈。那以无畏心为众生说，这是人。那舍生命财护持正法，这是勇。所以这三智人勇，也就是说众生有三种比较殊胜的意念胜，还有意志那这样的话，尔时世尊即即生慢三大事业，如一切色悉入空界，如是菩萨恒沙诸业悉皆入此三大愿中，此三大愿真实广大。这里面其实只有这句话，如一切色悉入空界。色是什么呢？色是所有有形有相的物质色是指有形有相的物质。那么有形有相的物质为什么虚入空界呢？因为虚空包容一切，虚空包容一切大地嘛。空界其实比色界还大，对不对？所以色界看起来是有形有相的，而空界是广大无边无外的。所以这个三大愿表面上只是三大愿，其实是包括一切的一切菩萨的众愿。所以下面才会说，如是菩萨恒沙诸愿皆悉入此三大愿中，此三大愿真实广大。所以空界是指广大无边又没有障碍。菩萨发菩提心，不外乎上求菩提，下发众生，得正法智就是上求菩提，为众生说就是下化众生。好，这是印顺法师的解释啊。总括的说，得正法智是大智慧，为众生说是大慈悲，舍生命财护持正法是大勇大精进，这三者是菩提心的内容。所以说三大愿能够统摄菩萨的一切大愿，所以我就说这个可以说是包括智、仁、勇三大德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再看下面的摄受章第四。阿弥陀佛。